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小狗熊高中补习班同学的 Podcast， 我是 Ben 麦当，
我是赖瑞
啊。熊，有没有听过直剧场？
有，之前有一阵子好像他们所有的一系列都超级红的，然后那时候最红的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个
花甲男孩？
对，花甲男孩，然后还有什么恋爱沙尘暴？
哦，对，恋爱沙尘暴，没错，
有一系列的，然后还有是不是还有
天黑请闭眼？然后
对，天黑请闭眼，然后还有医院系列的，
对对对，然后直剧场后面还有一个拙剧场，拙状的拙、
哦，
对，就什么绿岛惊魂啊，然后什么孤村草人啊，
那后面的我都没听过，那时候直剧场的时候比较有印象。
后面的如果你可以查一下拙状的拙，因为它后面的涉及到的主题也是蛮有趣的，它就是什么悬疑推理啊，然后也有爱情成长啊，然后什么就是各种的这样子，
是
算还不还也都是还不错的主题，然后也有一些新尝试。对，那直剧场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就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导演练剑辉啊练导啊，他在3月13号的时候，他在脸书上 po 文，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有趣。是啊，他到超商去买双麒麟，他就想要吃，然后就买双麒麟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一位这个澳洲的女孩，
嘿，
然后他们就坐在一起，然后就聊起了那个台湾文化。他在里面就写，就是说。他那个澳洲女孩告诉 澳洲女生就告诉他说，哎，他已经来三次台湾，然后就自己当就是随便旅游的人嘛，对不对？因为他说他非常对他非常喜欢台湾，
真的、哦，
他真的很这应该是已经几乎到爱的程度了。他就直接秀给练导，就是他有一个 Spotify 的播放清单叫做台湾人、
嗯、
然后里面就有卢广仲的歌啊、大象体操啊、拍摄少年啊、然后郑怡农啊、草东啊等等的歌曲，这样子、
哦、
塞满
很 low，
这个就哎呀，太巧了，
歌单感觉很台湾的，
很台湾，就是跟、嗯、跟你的就有些重叠了嘛，
对
不对？
没错、
然后后来他就聊到台语，然后他说他非常喜欢那个卢广仲的《Hia》，然后他还哼了一小段这样子，然后他就打开 Netflix 跟他分享，然后哎，练导，那就不得了了吧？他也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啊！没想到，在这个当下，这个澳洲女孩应该还没有想到遇到的是一个跟她喜欢的东西这么相关的，
没错，
这么直接核心，
超级高度相关。
对，然后就这个女孩就秀给练导，就是《天黑请闭眼》啊，《恋爱沙尘暴》这一些东西，然后她也追踪了那个江怡蓉啊，然后江长辉，然后他们的 IG， 而且还把江怡蓉设成我的最爱这样子。然后练导就什么是什么是为什么什么剧情呢？他就看到他 IG 上面竟然把他设到我最爱，然后他说练导就跟他讲说他们是我朋友。
嗯，好，
然后他们两个就其实两边都蛮惊讶的，然后就是他练导完全可以直接感觉到他打从心里非常非常爱台湾，然后看剧的部分是直接从直剧场开始看起的，
是是
然后这个女生就已经满脸涨红，然后就说你竟然是这个江一龙的朋友。练导他就直接想了一下，直接打 FaceTime 给江一龙，
我靠。
对方就傻住，他是说 No way No way， 跟明星一样，明星在 G6 的时候 No way。就整个就傻眼，然后当然他也有先问江一龙愿不愿意、啊、就跟他讲这情况、所以他就直接办粉丝见面会了，直接在 FaceTime 上面直接面对面，
好酷哦。
对，然后他感动到哭出来，然后没想到这样子的一个超商的一个这个路人背包客竟然是一个忠实粉丝啦、
很巧耶、很特别。
对哦，所以他也这个澳洲女孩有讲到，就是说她也是慢慢了解台湾之后，开始关注台湾的民主啊、两岸议题啊、选举啊、大新闻，她说她都很喜欢关心。然后她有讲到，就是说，就是她的身边的朋友有一些不解，我觉得她有一点可能，她觉得她自己是怪女孩啦。然后练导就跟他讲说你不怪，就是你很酷啊，这样子现在剧情还正在发展当中，因为这个女孩有讲说她说她来有一个很想要去，就是去大港，对，
她去大港开唱，是不是？
对，然后现在好像听说真的有办法，真的是帮她去让她去参加这样子。因为她原本好像不知道是票还是怎么样，就是外国人好像不能买票
哦，
反正
是哦，
对，反正就是但在因为有些售票系统真的是这样子
，OK， 要什么身份证之类的，
对，反正就是复杂，对，或者是说真的不行这样子，那所以他就没办法，所以真的很离谱啊，很离奇的一个事情啊，
很有趣耶，
对 对啊，就是我觉得对于练导来讲更特别吧，就是他好像讲的是说他好像买双麒麟，然后是买两只，然后好像是要不知道是不是他给他吃还是怎么样，我有点忘记了。总之就是，你可能他可能就啊，然后他坐在那边，然后他没位置了，还是不要坐在旁边好
然
了，
后
怕
刚
被
好
发
又
现。
买一送一之类的，
对，所以就这样遇到了，所以我觉得也其实也对那个澳洲女生来说，她的视角应该也是超级夸张的，没想到竟然马上可以看到 明
莫
星，
名其妙，然后就被请冰淇淋。
我很难想象啊，对不对？就是你有什么很喜欢的影星呢？
外国的吗？
啊，我知道了，就反正你就是去，好比你说你出去出国旅游，然后你就跟别人在咖啡厅呢，你就跟他借个位置，然后就跟他聊起来，然后说："哦，我是 Hans Zimmer 的朋友啊，这样，那你要不要？你就直接跟本人，
然后我，可是我不知道跟他聊什么，我只喜欢
对不对？没
他
有
的
关
音
系，
乐。
没有关系，他之前对，
反正我也不需要带他，没关系，没关系。然后真的没关系啊，我可以跟，没有，真的是没关系，我也没关系。你打给他，我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对啊，你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你都觉得哇，真的假的？不要这样嘛！哇塞，你是确
真
定
的
吗？这
会很特别。
哦，所以还蛮可爱的一个事情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把目光拉到欧洲了哈。芬兰是这样子的，这个在去年12月的时候，这个新闻当时我是没有选进去的哦。就是在国际上有一个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叫做 PISA。啊，那披萨它就是固定都会去，就是去考试，然后去每3年评估一次嘛，然后让各国的学生去考，然后看他们的数学啊、阅读或科学能力怎么样这样子。
哦，好有趣。
对，那就会进行排名，还有去细节的去排名。那这些排名出来或是分数，其实就有很多可以延伸的参考嘛，对不对？你要去做研究，你要去做政策改变，各种的。当然，这前几年有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所以这个排名
停办
是。
了。
对，有一些冲击的啊，反正有些国家可能就比较惨，或是怎样，反正是各种的。那但是有一个国家下坠的非常明显啊，就是一直是以教
中
育，
国 是
你
吗？
不要这样一直，不要怎么都想到中国嘛，对不对？把
好，
球
抱
传
歉，
给
抱
你这
歉，
样
抱
子，
歉。
一个国家下坠的特别明显，其实是教育非常见长的，就是我们听过非常见长的，就是芬兰。
哇哦！
哇，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急坠呢？啊，是这样子的，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就是第一次测披萨，直接就名列前茅，到非常前面，然后过了好几年都还是啊，甚至他们那个数学成绩是大概550分左右的，但是之后呢，还降到了，一直降，一直降，直接降到484分。
哎，为什么？
啊，那甚至还这个输给台湾啊，台湾其实
哦，
排。总就是分项排名，其实和总排名都还蛮前面，反正就是大概3、4名这样子，也都大
这
不
么前面哦，
对对对对，
哦，
对对对。那前面几名的亚洲国家，或是各个地理位置的国家，其实能够有这种成绩的成因不太一样
是。
啊。那这个大家也几乎，你即便是比欧洲内部的，大家的做法也真的不太一样。那这个往下走的东西啊，在这样子的情况，在芬兰啊，其实，在。可能2016年左右的时候，当时就有被激烈的探讨，就是3C 用品，
哦，用太多了。
或者是3C 用品作为教学载具这件事情。那这种探讨当然是都有不同部分的这种数据是大家争论的一个环节点，就是因为他们也有芬兰内部的这个学界的人研究出来，就是还有就媒体有报道，就是当你的。研究成果跟你国家的教育政策直接对撞的话，怎么办？
哦。
对，因为当时他研究出来之后，当时这个芬兰其实他们已经部署了不少的3C 产品在孩童的学习过程当中。
所以部署太多了吗？
是这样，就是他们当初部署的时候是有一个症结点，就是说。很多从事教育的这个老师或者是工作人员，他们所送的训练很少，他们的时要怎么用这个东西，有什么教材呢？我要注意什么东西？他们的总时数训练的非常少，对他们来说，而他们不够去从所谓的传统直接跳到这边， 如果只用这样的训练的话，
哦，可能他们用3C 上课，然后像我们之前上电脑课一样，一直在后面偷拔网路线。
哦，对对对，
然后我要广播喽，我要广播，不要再玩喽。
哦，这
也就广播，大家都还在玩自己的。
哦哦，就是莫名其妙，然后大家很安静，他不要。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对对对，好、哦，那整个可能是这可能是很多很多种问题形式当中的其中一种啊、哦。嗯，那这样小朋友就会注意力就会分散嘛，对不对？
对，
好、哦，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过去，而且也是部署下去之后发现的问题，不止担心是发现问题。所以这个在短短几年当中，像 BBC 就有报道，就是荷兰政府有宣布，在他们的义务教育当中，就是。教室内是禁用手机、智慧手表、平板的3C用品。
现在是很长，很多学校都这样，不止芬兰，台湾是不是有些也是不能用手机？
有些也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英国，就是也比较类似啦，就是英国他们当时在2022年的时候有讨论过，但是当时啊，其实有很多学校都已经禁止。
嗯嗯，
就是他们可能不同程度的禁止，就自由新政嘛。比如说自由新政，或是说自己想规定方法嘛。就说你学校可以用，但是上课的时候不能用。
哦，
我说教室不能用，外面可以用，或是都不能用，或是都不能带、嗯，然后就各种形式。所以英国当时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认为说其实已经有相当很多学校都已经是处于偏向禁止的状态了，所以他们不会另外再立法，
哦、
所以这是采取一个自然发展的一个状况。可是法国。就不一样了，他们是直接在规定中小学生在教室一律禁止使用，从2018年就开始了。然后芬兰，我们刚刚讲的芬兰，它也是就是在近期就修法，好，然后限制学校都禁止使用手机。那这些东西回归到就是数据和发生的情况，也确实有相当高的关联性。
嗯，
那就是有各种的情况，就是会。嗯，因为芬兰原本是这样了，他们原本就是比较不注重考试成绩，然后上课时数很短，然后也没什么回家作业，然后就是注重就是快乐学习和因材施教。
可是这样子还是可以那个名列前茅，真的很厉害。
对，当时你就知道，所以当时他们在要希望用3C 的这样子的装置整体政策要进去的时候，反弹的声音是有相当的程度的。
嗯，
就是。必要性在哪？
过度干涉这样子，
对，那就是必要性在哪？然后我们没有其他选项吗？
嗯嗯嗯，
对，好，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也是有没有反直觉的，因为我们在讨论之前会觉得是说，可能说世界趋势啊，你硬体上面一定会一直改动啊，难道你要你去想要以前小孩不用电脑吗？这样子，
哎、欸，可是不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想法是我们之前别人在填鸭教育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也没有每次快乐学习。但为什么我们现在别人禁手机，我们就要跟着禁？我觉得他们可能想法这样，我们可能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做法。
哦，你说我们就是走在世界前端，
是是是，
对不对？那轮得到你在那边就是说三
是啥？瞎逼逼，这边瞎逼逼。
哦，就是也许也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他们在当时要部署下去，就这个政策要推行的时候，政府是采取认为这个效果是正面的态度。但现在完全转向了，因为数据就告诉你不是，而且一线就是产生很多问题，
是是，
所以他们在这个政策上面也是有法家湾，但是很多的法家湾，那个法家湾它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如果到现在你还一意孤行的话，那你不如法家湾，
真的还不如赶快尽早发现，尽早踩刹车。
对，因为有些东西，就像你看那种有些像之前那个疫苗啊，或者是那种标靶药物。
对，
不是也要有双盲测试嘛，对不对？
没错。对，
那你就一路都测试的很好，那大量部署的时候发现问题，那你总不能只做研究说，那为什么会发生问题？你之前不是测好好的吗？不是，就是真的有可能跟模拟环境的不一样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这时候如果你还不认错，没有刹车的话，那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是。
对，所以这样的东西，可能就是要看的真的是比较细节，也许。如果你要学一个东西，你只是更换3C 载具的话，可能会创造更多的
问题，新的问题，没想到的问题。
对，你从你那个教职人员，可能他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是权限，或者是各种的训练，是让他们能够让小孩不要被注意力分散或影响，或是各种情况的。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短期甚至有时候是这样，也许只是方式不对。载具说不定真的没问题，我说就是整套的计划可能要一直
修，也搞不好短期之内会 暂时的往下掉，但长线来看是好的，
直接飙到680分。
对啊
、所以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是要是这样子的议题，它是着重在研究人员的探讨上面。
嗯嗯嗯，
对哦，所以因为研究人员他基于的就是研究方法和数据哦，所以这件事情的说服力会甚至会更比一线人员所感受到的东西会有更整体规模的叙述能力啦。
没错，
好，所以呢，数位学习啊，基本上就是很像双面刃了，就是你很难精准的部署在哪里要用什么，然后哪里什么时候用，然后哪里
感觉
还
要一段时间来实验。
对，而不是只是发个平板，然后用个手机，
就变数位学习。
对，你只是把用平板打开国语课本，那你不如拿国语课本这样子。
对啊，对啊，
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议题啊，确实是还蛮有趣的。好，今天分享到这边啦，感谢学长姐，感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